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好，安好，非常很高兴又回到自己的家。那我想回到自己家哈，不是没有原因的哈。你回到家里面有一个感觉，就很放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晚上睡觉很容易睡着，大家同意这一点吗？啊，昨天晚上，今天早上我太太讲说话，回来以后都睡得特别好，啊，所以今天一早睡的，我又不敢吵她，因为她昨天太累了。回这是自己的家。那神也很恩待我们哈，也让我们这一次可以在这边讲完道。我明天呢，我们就回美国。那回美国呢，好，谢谢。回美国呢，我们也有一些家里的事情。那这次我们培来这里玩完了以后，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家里面这个漏水了，冰箱后面那个水管破掉了，哇，那个地板就都报销了。那真，所以我们回去可能要办这个事情，到底要该怎么做，还要什么？那另外呢，这个你想这个车子老了以后啊，隔一段时间就要修理啊。那我这个老车子正好这次回去的时候，也是该修理的时候。那我一直推迟，我这个我的眼科医生呢，每次看我眼睛以后没有毛病啊，没毛病。那然后就是说你要不要开白内障？好好的，我开什么白内障？他说你该开了。我说没有啊，我觉得很好。最近就发现这个阳光呢，对我就开始有一点，怎么说呢？后来我就问人家说，你差不多了，你该开了。所以这次回去还得开白内障，这个老车子回去就要开修理一下子。正好我也觉得牙齿有问题，希望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牙齿有问题的话，假如说要拔牙的话，就要植牙，一植牙又很久，所以希望不会有什么问题。总而言之，车老了就要修理。车老了就修。我们看我们的第一章的 slide 好吗？好的，谢谢。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主前交账"，我们看一下"主前交账"。那这个先说一下啊，这个彼得前书，我一直用彼得前书，因为我们现在在查彼得前书，我们在查彼得前书。那我就按照我们查的进度往前走，主要的目的也是一方面帮助我自己，一方面帮助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查的中间能够更多一点的了解到底彼得的心意在什么地方，彼得心意在什么地方。那我自己有机会去过一次这个意大利，去过罗马，那也特别就看到了这个，也看到这个，是罗保这个彼得是在罗马寻道的。而且他说他死的时候，那当然这个没有正式的记载，但是天主教是特别这样的记载，就是他死的时候是钉十字架的，那他认为他不配，所以他是倒钉十字架。那显然他在一个很坏的环境里头，在这个坏的环境里头，彼得特别用这个彼得前书。那彼得前书里面很常出的一个字就是受苦，suffering 受苦，这个受苦这个字。那彼得前书主要的目的就是在鼓励那些在受逼迫的氛围之下的基督徒如何的可以胜过苦难。彼得正面的告诉信徒啊，苦难是对基督徒信心的一种考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主基督的受苦啊，是信徒的榜样，是我们的榜样，而且是我们该跟随的脚踪。这是彼得啊这讲的话，希望他是讲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脚踪。他因肉体啊，为义受苦，被神升为至高，得到天上地上所有的荣耀跟权柄。彼得所以再一次的强调，他特别的强调这一点啊，为主受苦是得荣必经的途径。这对每一个，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因为受苦，他才得了所有的一切的荣耀。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将来的荣耀是跟我们的受苦有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特别看一下，我们看下一章，下一章，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请。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着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读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心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作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作。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特别让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主啊，求圣灵自己与我们同在，求你自己开启你话的话语，让我们真是不但是认识，也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过得像你，像彼得所说的一样，让我们真正的跟随主。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那彼得虽然讲保罗的书信啊，有些难解的啊，难解的。那我其实当时有很多难解的，特别在罗马书有点难解的。但是我觉得彼得他是不看自己，彼得的书信里面有道也有些地方是蛮有些难解的。我们今天有一点点，但是看他我们来怎么解释，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哈。我们请看下一章，是我们这一次的大纲，这次的大纲哈，这个信徒啊，那四段这个第一节直到第六，今天我们很短，只有这六节。那第一段呢，就是第一节啊，第一节什么东西呢？就受苦的心智啊，是断绝罪恶的兵器。我们受苦，跟我们的罪恶断绝的一个兵器啊。第二段呢，就是第二节，受苦的心智是遵循神旨意的能力。我们有这个兵器，但是我们怎么有能力？我们的 power， where the power come from？ 我们能力从哪里来？我能力是我们受苦的心智。那第三段是第四节，往日最终之友啊，会招来毁谤啊，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些哥们儿，但他们没有悔改，那看你不跟他一起做，所以你会可能会被毁谤。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主前交账，这是彼得今天特别讲的，我们主前要交账，我们每一个人在主前都交账。所以我们看下一章啊，下一章，受苦的心智啊，是断绝兵器，断绝罪恶的兵器啊。再下一章，好，你们两个都有啊，因为我的是分开的 ，separate， 没关系。OK， 我们这一段哈，我们就是第一节哈，我们第一节我们看过了，第一节他讲过了，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这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我们慢慢来看这一段。基督既在肉身受苦，那既在肉身受苦，他为什么要写这个既在肉身受苦？那既这个其实在这一段 在我们前面的一二三四，特别是第二章第三章里头讲了连续讲过两次啊，两次是讲到基督的受苦。在第二章的21节这么说，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这是在第二章里面讲过。到第三章的18节他又讲，他说因为基督也一次为罪受苦，他连续讲到了这个地方4章1节的时候，既然就是意思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他既然为罪受苦，他再三的强调基督的受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It's a fact， 是事实。前面讲过两次，他再讲一次，基督受苦是一个事实，不争的事实。他特别这么下面讲到，既然在什么？既然在肉身受苦，这个肉身很重要啊。讲到肉身受苦，他表达的一样事情，就是说他的受苦跟你我两个是息息的相关的，是肉身受苦的。他特别强调这个肉体的受苦。那这个他的肉体受苦，耶稣的肉体受苦，因为他有肉体。他的受苦不只是他的疾病，他的饥饿，他的鞭打，他的受侮辱，他生死离别的孤单啊，孤独，还有肉体跟内心的痛苦等等。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无罪的，他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这个十字架的痛苦是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跟上帝的离弃。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是最大的一个痛苦，他能够他的这个肉身的受苦啊，真正的可以体会到每一位人每一个人深层受苦的苦，每一个人的苦楚。我们常常受了最大苦楚的时候，你不了解我的苦，我记得我有这个，我跟我太太很早以前，我们好几年前我们去探望一位传道人， 那他受了很多的心理的很多的苦，那我们就特别请假去看看。但是他在看的中间，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意思他意思说你跟他讲什么，你不晓得我的苦，你不能够理解我的苦。那我想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能够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任何一个苦，在深层的苦都可以。这个肉身呢，有很特别很重要的一样事情，肉身在救恩上面是非常重要。这个没有肉身，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肉身的话，那这个救恩是不能够成立的。这个肉身在整个圣经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事情。所以说从开始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就讲到说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什么肉身，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个肉身是很重要的一样事情。那但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有一种学说叫做幻影说，他认为啊，耶稣没有肉体，没有肉体，他只是一个灵性，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那个死只是个幻影，这是一个幻影，这是一个幻影。那这个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就一个马基安他的学说，一直到了主后的323年的时候，325年的时候，尼西亚这个大公会的时候，才判定他是异端。另外，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他就成了我们信徒的榜样。他真正有肉身的受苦，就是我们的榜样。在第二章，第二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21页讲，是我们的榜样。基督在肉身受苦，是无罪的羔羊，他的受苦乃是圣洁无瑕的羔羊，代替我们的罪受苦，被杀为世人的罪，做赎罪祭。他的肉苦，他的肉体，为我们做了一个赎罪，真正赎罪的祭。从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显明得很清楚，第一个旧约的就没有血，罪不能够得赦。然后这个羔羊杀了千千万万的羔羊，对我们对这个几千年来不能够了解这个羔羊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一直到了什么时候？一直到了耶稣来的时候，原来他就是那位被杀的羔羊，他是被杀的羔羊。好，就像以赛亚书这样说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为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他虽然代替我们罪受苦，从情理上是不应该的，因为他是无罪的。即使审问他的比拉多也三次这样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审判耶稣的时候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以赛亚书说出了上帝的心意，在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这样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彼得在前面已经 说过、啊、我们在前面在3章18节这样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引得我们到神的面前。基督是那个义者，他是无罪的羔羊，代替有罪的世人。我们是不义的，我们才是不义的人来受苦，目的就是要引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什么叫做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当亚当夏娃，特别是夏娃吃那个禁果，把那个禁果给了亚当以后，那个时候上帝就把人离开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创世纪3章15节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福音就开始。所以但是他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以后，上帝就把这个人跟人隔离。但是上帝为了要想重新把人再带回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只有上帝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这是他的目的，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来让我们借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有重生，而有永生。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苦，要赦免我们的罪啊，这是神极大的智慧和恩典，这是极大的智慧。保罗也说，这种智慧没有人不能够知道，不能够知道。我们因为信了，罪得赦免， 不至于在末世的时候被审判而下地狱。当主再来的时候，信徒是为了 有了复活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才得完全，不会犯罪。我再强调一点，只有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个时候，我们才不会犯罪，我们也就不能犯罪，不能犯罪。这是奇妙的恩典，这是耶稣，这是十字架上奇妙的功用，十字架功用。但是信徒呢，在我们今生的时候仍然会 犯罪的可能，所以信徒一生要追求圣洁的生活，天天的学习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彼得紧接着说，你们也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什么样的心智？耶稣受苦的心智。这是彼得讲，基督受苦的，这肉体受身，肉身受苦的心智，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当作兵器。我们来看，慢慢来看，当作兵器。他说以这样的心智，心智什么叫做这样的心智？什么叫做这样的心智？他说这样的心智是指什么？是指属灵的洞见，是我们对属灵的这个看见，很清晰的认识到，这是属灵的洞见，很清晰的看到，这是指到我们的心智是一种洞见。那基督清楚的认识到神的旨意，他很清楚的知道，随时在脑筋里面很清楚。我们常常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常常因为不知道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慢慢会走偏。这边讲的很清楚，是耶稣是很清楚的知道，很清楚知道，所以他的心智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知道，所以他为我们而死，所以他在腓立比书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他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讲，他是为义受苦，为义受苦。这种属灵的洞见会产生一种什么行动？一定有洞见就有行动，就有行动。那这种的行动就生命的一种动力，就是我们的动力。这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的地方。当然我们绝不能够效法基督的效法主为受苦代人赎价，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怎么可以赎罪呢？不可能。那这样的心智到底是干什么呢？有这样的心智是干什么呢？他说这种心智，以心智作为兵器，以这种心智作为兵器。这个兵器什么意思？兵器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进攻，一个就是防卫。这里的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是什么？完全是为了防卫。那防卫什么东西？很明显的是防卫罪的攻击，魔鬼的试探。那些肉身受过苦的信徒，我再说一遍，那些肉身为主受过苦的，为主受过苦的信徒，这是指那些基督徒啊，基督徒为义受苦，为了神的旨意，因行善而受苦，因行善而受，为了努力的防卫罪的攻击，魔鬼的试探。因为凡这样子甘愿每日背起自己十字架的信徒，他不怕肉身的受苦，不以自己得失和生命的考量，单以神的旨意和荣耀为行。他们是向主而活，向罪而死的人。那这种人呢，就是为义为善受苦，而且是一心为善的，就能够断绝罪，以罪断绝。所以以罪断绝是确实是什么？是操练耶稣的教训。耶稣，我们怎么操练这个耶稣教训？什么教训？就是耶稣在马太、马可、路加都讲到的，特别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二三节讲到，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路加特别加了一个天天，你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这一句话很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跟罪可以断绝。我们不可能跟罪断绝的，不可能的。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可能起来以后，我们脑筋所讲的，我们思想的，我们所说的话，常常会得罪神。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天天的舍己，天天的舍己，什么叫舍己？在神的祭坛上面，前面把自己的一切的罪过都放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薄饼的时候，也有人讲到这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我必赦免你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是上帝要我们天天做的事情。我们隐而为现的罪过，我们心里的污秽的思念，我们嘴中说不该说的话语，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今生的骄傲，是我们天天天天天的每一天舍己，就这叫舍己。每一天要思想这个事情。当我们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起来以后，可能我们又会犯罪， 又会犯同样的罪。但是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天天的走，天天的走，一天一天的走，这样子所谓的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慢慢慢慢的，我们人就开始朝这个圣洁的方向走。这就是我们跟罪断绝，跟罪断绝。所以再说回来了，耶稣的教导，我再来你讲一遍：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下面讲到，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与罪断绝了。在肉身受过苦的，拜托不要忘了，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以罪断绝了。那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这句话哈，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受苦，我们要是我们非要受苦，我们才能够除罪，绝对不是这句话的意思哈，千万把这句话意思搞清楚，不是说我们受了苦我们就可以除罪，没有这个事情的，你自己找罪受也是，或者是你受多受一点苦，我们就少一点罪，没有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我们受过苦以后我们再不犯罪，没有这个意思，绝对不对，是错的啊！等等我会把这个错误的观念跟各位来讲，而是当我们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讲，当我们因所讲，特别是讲了耶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我们在苦难中间才会想到，哎呀，我为什么做错了这个事情，我们才会学了顺服，才会随了顺服，愿意付上代价为义受苦的时候，罪的引诱就在我们身上就无法继续，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是向着十字架是活的，我们自己与十字架已经同死，而且跟耶稣一起复活，所以说我们已经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这是罗马书六章七节讲。那这个死呢，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上受苦的心智，是信徒胜过试探的兵器。记住，这个兵器不是受苦，这个兵器是心智，要特别了解这一点。兵器不是受苦，受苦跟你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兵器是心智，但对这个两个肉身的受苦跟罪断绝的错误的观念，我想我要跟各位分享。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肉身受苦越多，犯罪越少。第一个错误的观念，肉身受苦越多，犯罪越少。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中世纪的修道院那些修士们常常是什么苦待己身啊，甚至用鞭子来抽打自己，误以为这种自己虐待的方的是增加肉体的痛苦啊。今天这个长老也为我们祷告，也讲到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是败坏的，我们的肉体是没有办法让我可以脱离罪恶，我们没有办法脱离，但是当时的时候鞭打自己来向我肉体能够来这种痛苦来减少犯罪啊。最好的例子是什么？最好例子就是我们在我们德国的这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当年的时候就想到这个，他是一个修士啊，决定出家了，不结婚了。后来他结婚了，改教以后他结婚了。那他决定不结婚，所以他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罪，但是他在修道院里头，因为他知道我的罪实在怎么搞的，脑筋里面就想了这些罪，所以他就在冬天的时候，像这种冬天的时候，就穿个麻衣就睡在地上，一点暖气也没有。他用这种方式，但是发现没有用，一直到后来他读罗马书的时候，发现是因信称义。他当他开始真正了解因信称义的时候，这就是路德宗的他的真正的教义的核心。那些曾经为主，记住为主在肉体受过苦的信徒，他们会更加的认识神的圣洁、公义跟怜悯。为主受苦的人，他们真正更加的认识到神的圣洁、公义跟怜悯。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圣洁。但是我为主受苦，我才发现是上帝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公义，何等的怜悯。依靠内住的圣灵的力量战胜肉体的情欲。反过来说，有很多人在教会里自认为清高，自认清高，离开教会，我不愿意来教会，教会是一个是非之地， 啊，是非之地，他特别特别有人说，这特别是中国人的教诲，是非之地，闲话很多，自表清高，但殊不知道教会乃是罪人集合的团体，罪人集合的团体，不过是这些人是什么？是蒙恩的罪人吧？都是他们所有我们在教会中的人，都是所谓的施工中的人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是施工中的人。当你去看一个房子，你要想买一个房子，那个还在施工的时候，那个遍地都是泥巴，都是脏的一塌乱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就这个样子，教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是都是在施工中的人，上帝对每一个人都在施工，所以我们身上砍掉的地方、去掉的地方，都是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的问题，都是教会的问题。所以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耐心，给主时间。如果你有几个儿子，不要有几个儿子，有几个孩子，只有两个就好，有两个幼小的孩子，那大概你就了解我要讲的意思。这两个孩子会让你头发都会抓掉。第二个错误的观念，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过的罪受过苦，承担了罪人的罪，我们因为信而变成了不犯罪的义人。我们因信的关系就变成了不犯罪的义人。好，这是一种异端，这是一种异端。那这个异端呢，他们认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罪就没有了，就没有了，耶稣承担了，而且是完全是一个义人，从此以后就不用再悔改了。这种放纵的态度是对与罪断绝的谬论。很久了，那有一个异端是从韩国出来的教会的组织，叫做好消息宣教会，你们听过没有？有没有人听过？没有听过应该听过，在德国很多，那特别在中国大陆会好消息教会，记住这个名字，好消息教会，小好消息教会。那我们特别我们这个王白牧师那个地方，就现在目前就有好几位是从这个教会出来的。那出来以后就他就帮他们忙，从这个教会告诉这个教会的到底有什么问题。那其实在我们德国也非常的活跃我晓得在德国相当的活跃。那他们教导信徒，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永远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包括我们得救以后所犯的罪，既然罪已经完全洗净了，就不用再悔改了，就不用，所以也不需要再求赦免。这是对圣经的误解，并且宣称了只有在他们教会里头才会得救。整本圣经里头没有教导信徒不会再犯罪，而且说凡从神生的就是重生的人，就不会故意持续的犯罪。我们看到这个下面这个约翰一书的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一节圣经好好解释从神生的，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我们现在主都从神，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我们心里，他也不能犯罪。要怎么叫不能犯罪啊？我天天的犯罪，不能犯罪。对不起啊，这是求神原谅，因为他是神，是神的。其实不能犯罪，也不能犯罪。这个真正的这个原文的翻译就是说，他不会持续的犯罪，他也不能持续的犯罪。了解的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天天背起十字架的目的啊。当我确实的犯罪，所以说我就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我，求神原谅我的罪过，我就这样一天的求，我是犯了罪啊，求你原谅我。第二天还求你原谅我，就是这样子走，我不会持续的为这个事情再犯罪。如果我们持续的犯罪，他一定没有得救。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告诉各位的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神的大恩，神的大能，在他救赎的时候没有把我们的罪性拿，确实让我们在这过成圣的生活的时候是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痛苦。在我们信主之前，所有的罪，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都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担代替。信主之后，记住啊，信主之后的那一刻开始，信徒就走上了成圣的道路，靠着圣灵，借着每日和神之间的关系，自己省察自己，常常的认罪悔改， 我们看，哦，没有，现在没有，这个没有。那我们常将来这个长老在祷告时也说了这一点，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的动词都是现在时，也就是说，我们每上帝圣经的意思用有个特别，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不一定每个基督徒都做。假如你做，你就要天天的做，因为那个动词是现在时，所以我们认罪悔改是天天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信徒，认罪悔改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every day， 天天认罪悔改，借着每日的灵修生活，不断的自己省察自己，认罪悔改，以至于不会继续犯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下一章，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离了我的罪？啊，在箴言里面讲，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没有一个实在没有。这个耶利米书的13章23节讲，五十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罗马书的3章9节12到12节也这么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人，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包括我就是对我们基督徒讲，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更新自己就像基督，更新自己。所以圣经里面讲，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什么？新造的 ，new creation。新造的不是改变 ，no， 新造不是改变，搞清楚啊！新造的不是改变，新造的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把我们变成一个重新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慢慢慢慢的长大的一个新人，就从你的婴儿，从 baby 一个婴儿一样，慢慢慢慢的长大。圣灵在我们心里慢慢的长大，这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像基督，更要到信徒见主面的时候，那种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信徒就完全的像基督，完全的没有罪，也不知罪。基督十字架真是一个奇妙的事情。那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有兵器呢？基督徒的神圣生命乃是征战的生命，我们其实是一种征战的生命。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一种征战的生活，其实我们自己该想一想，我们真的是基督徒，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我为什么是征战的生活呢？等一等我会特别讲到的，会提出来讲到的这个加拉太书5章17节，他说在我们心中的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抵，是不彼此相抵，而且这是现代式的动词，是不断的征战，是不断的征战啊。我们看下一章，请下一章。好，谢谢。我们看第二个，受苦的心智是遵行神旨意的能力。我们再看下一章，谢谢。好，谢谢。一个一个看好，好，谢谢。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读余下的光阴，读余下的光阴。好，我们这一段也蛮有意思，来看一看啊。保罗进一步说明了与罪断绝以后的生活，他提出了三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必须先有心智，有心智，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不从人的情欲，第三个呢是一生从神的旨意。我们慢慢来看，虽然是先必须有心智，为主受苦的心智。那从本这一节我们讲到，信徒不能够遵从神的旨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受了情欲的支配力，我们自己的情欲的支配力，就包括我们的坏脾气，我们的本性的坏脾气，各方面。这个情欲不一定指性方面，各方面我们自己的罪人。人的情欲和神的旨意是对立的，人的情欲跟神的旨意是对立的。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因行善受苦，神的旨意叫我们因行善受苦。人的情欲是什么？叫我们享受今生的情欲。第二个，这个加拉太书5章17节，他说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是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这个相争啊，这里面相争需要我们有意志力去选择旨意。相争，记住，相争，一个是情欲，一个是圣灵， 我们必须要靠意志力来选择这个 either one， 选择这个事情，靠意志力选择，就可以结束这种所谓的钟摆。钟摆这个钟摆，一边是情欲，一边是圣灵，我们这生命就这样摆，就这样摆。我们靠自己就是行这情欲，然后就遵循神的旨意，靠圣灵就是另外一边。我们常常这一生就在那摆摆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断的在那边摆，不断的在那边摆。所以我们内心，如果我们靠着圣灵征战，我们就可以怎么在这个就能够在世度下一下的光阴。我们这一下的光阴，其实基督徒是蛮苦，我们就在那中间摆呀、啊、摆呀、啊、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团契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的读经祷告，目的在这个地方。好的，我们看下一个。好的。因为你们的蒙恩呢、啊，不但是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讲。上帝的恩典，他这边两个上帝的恩典。第一个恩典，其实我们都没有感觉。我信主，信主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每一个人的，他给每个人的恩典。那第二个恩典是什么？哇，这个恩典跟我们第一个好像差的太多了。第二个是什么？为他受苦。那第二个恩典不是说给我很多的儿子，给我一个好丈夫，给我好太太，给我好工作。No， 他的第二个恩典是让我们受苦，了解了吗？第一个恩典说我们信主，哇，这个简单，信主。我现在在座都信主，好像很简单，啊，跟吃白饭一样。下面一个恩典是什么？恩典要受苦，弟兄姐妹，这是保罗抓到的重点。基督徒是要受苦的。为什么受苦？这就讲的我们的情欲跟圣灵是在里面相争的，在里面相争的。这个相争让我很大的受苦啊，很大的受苦。信主的恩典是为主受苦，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恩典。下面一个，他说啊，你要和我同，保罗说啊，你跟这个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吗？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啊，保罗精兵，大小的精兵，这个精兵啊，这个很可怕的，这个精兵。那我从台湾来的就晓得，我们在因为我住在左营，我们那个地方就海军的基地在附近，就有看到很多所谓的叫做蛙人。你们听到蛙人听过没？那蛙人去，那真是不要命的。那蛙人就是这沙滩上，这台湾又热，在那沙滩上，那个沙滩都可以把那个蛋都可以烤熟的，就在沙滩上打滚啊，搞这就是天天的这个训练。这个精兵啊，记住是精兵，搞清楚啊，是精兵，是精兵。行神的旨意，为主受苦，为福音受苦，这是基督徒耶稣的精兵要面对的事情，这是精兵。那特别是我们去讲说，这个越来80后、90后，现在是2000年的，那我们在北美看到这些孩子，你叫他受苦，怎么可能受苦啊？这怎么可能受苦？他要吃东西，冰箱打开就有，那没有东西不喜欢吃，跟母亲发脾气，他有什么精兵的？他要什么东西？我在我们教会看到的这些父母也蛮可怜的，哇，其实也不一定可怜。哎，那父母身上穿的那个衣服都是名牌的，都是名牌的。后来一问，那个名牌是哪来的？都是他儿子不要的丢下来的，哪有都是穿的是名牌的？这他还受什么苦吗？他怎么可以让他受苦？不可能让他受苦。所以很奇怪啊，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他那儿子，他那儿子真正是所谓的躺平族。什么叫躺平族？他坐的椅子从来不会这样直角坐的，他坐的椅子的时候就这样在这样斜的，你屁股就在坐在桌子的外头。他那躺平族，哎，他那个孩子很有个性，他成绩很好，但是他就不喜欢数学。哎，我就是不念数学，我没有兴趣。后来到他高中毕业了，高中毕业以后，他爸说你要进哪个学校？他那个 SAT 也考得非常好，他考的差几分就满分，这孩子也真特别。说你到哪里啊？他说我到西点去，他爸妈吓一跳，差点从桌子上掉下来。大家晓得西点吗？晓得西点吗？西点是美国最有名的陆军官校，西点军校 West Point。到西点去，他说西点的学生还没有进去，一年级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没有进去的时候，就有两个月还是一个月的这个 boot camp。大家晓得什么叫 boot camp？ 快管那些孩子身上都是肥肉啊，开玩笑，到最后的时候身上带一个背包，拿个枪，叫他跑一二十里。哇，那孩子他爸爸妈妈也去看了， 那爸爸妈妈，他爸爸妈妈也把他的祖父母带到旁边看，哇，那个祖父母哭啊哭啊，我孙子受这种苦，你去干这个苦干什么？那小孩怎么会受苦呢？怎么会受苦呢？保罗说这边是精兵，他的话是精兵，啊，是精兵，所以告诉我们，是我们是上帝的精兵，所以精兵就必须要受这样的，就受这样的。好，我们下一章，下一章，下一章是讲到是讲到第三个往日最终的自由啊，会招来毁谤，这招来毁谤。好，我们好的，谢谢。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啊，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情，时间已经过了。他们这样的事上面，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啊，就以为怪，毁谤你。这边讲时间已经够了，他其实对每个人讲，我们每个人虽然我们不一定都犯了每一个，但多多少少我们都是罪人。他说已经够了，你这一生已经够了，犯了这些罪，你自己喜欢的这个最终之乐你都已经够了，你该回来了，已经够了，够了，已经够了。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里，这边告诉你，见你们不跟他们同奔这个放荡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诽谤你。我最近看了这个美国一个新闻，看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什么呢？有两个记者，这两个记者他去访问一个人，那个人原来是这个原来是 LGBT 的，大家晓得吗？哈，就同性恋，一个同性恋，他从同性恋里面信了主以后，他离开了同性恋，一个基督徒离开同性恋，这两个记者就访问他。那你晓得发生什么？政府要告他，把他抓到监狱去，而且还要告那个被访问，你为什么让他访问？他也要进监狱。这就是现在的时代，现在的时代，你不跟他们同行，他们还来诽谤你，还来诽谤你。这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情况。我们受苦吗？你们一定会受苦，一定会受苦。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前几个月我们北堂，这个因为北堂也像一样，我们很好，我们这外面有这个接待的新人，那他们是一群人在那边接待就照相，那结果来了两个女的，啊，进来以后啊，就当然就说，他说我是基督徒，那他说这是我的丈夫，懂我的意思了吗？这两个女，这一女说：“这是我的丈夫。”你想，我这个华人教会对这些东西实在不懂。那个接待的人一听啊，就傻住了，不知道怎么办，马上就跟长老讲。哇，那长老也很紧张，长老连夜就开会。我们教会要制定这道理，我们要制定一下这教会里面这样来，我们怎么个应对法子？应对法子。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形，但世人不以为怪，其实我们以为怪，其实我们的孩子在读学校，在读高中、读大学的，他们绝对不以为怪，他们到处碰到的都是这种，我们以为怪了，这个世界就是从这个情形，把这个情形。好，下一张，来，好的，下一个我们看最后一个，主前交账，我们再下一页，下一个。他说啊，他们必在那要审判活死人的面前，主前敲诈，为此啊，就是死人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啊，这也是彼得自己特别的，有死人也曾福音传给他。我们看一下，等等再看，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就是说他们啊，这个他们当然是指那些毁谤信徒的人啊。在末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是什么？末日的时候，他说什么？必有审判。记住这一样事情啊，特别彼得讲得很清楚，必有审判。在末日的时候，一定有审判，一定会有。是像所有的人类，活的人跟死人。什么叫做活人？就主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死人是主来的时候已经死的人。所有人都要审判，都有人审判。我们有兴趣的话，请你我们花一点时间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5章。如果你可以的话，打开二十五章，我们也蛮长的，我来念一下各位听啊，二十五章， 我来念一下各位听。我从25章31节念到46节，我念一下，念一下。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这个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与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受这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记住啊，义人，这些人叫义人啊，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就给你吃呢，渴了就给你喝呢？什么时候看到你做客留你住呢，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看到你病了就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坐在，记住这个字哈，坐在我这弟兄中间的一个最小身上，就是坐在，记住坐在我身上。王又要向那向右边的说，向左边的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他们也回答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者是渴了，或者客旅，或者赤身露体，或者病了，或者监里不伺候你们？王回答说：我实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记住坐就是坐 again，不坐在我这弟兄中间的最小的身上，我就不坐在我的身，这就不坐在我的身上。这样人要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这些那些义人呢要往永生里去。那这边讲到一个情形，先解释一下，这个坐好像我们是因行为称义，我坐在他身上，我是一个做这个事情，我不坐。好像是因行为成义，其实这句话啊，在彼得这个后书里面，还记得我有一次讲一个题目，叫做好土树骨，大家还记得吗？忘记没关系，我也一样，你们记得，我记得就可以，我要不记得就麻烦。那特别讲到了彼得给这个树浇的肥料，中间一个讲到，他说我们既脱离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就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分外的殷勤啊，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等等等等，对不对？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所以记住，行为跟信心是一面的两体。没有行为，你不要说我信，不要说我信。来了教会以后，你说我信，我在做这个地方，你没有行为，没有行为就是没有信，这是一面的两体，一面的两体分不开的。有了信心一定要加上德行。 OK， 这边讲到的一个特别讲到一点，这就是上帝最后来的时候，因为他一开始讲到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面从众天使这个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这就是什么？最后审判的道，审判的道告诉我们一样事情，上帝必有审判。我再强调一样，就是讲必有审判，不管我们是他来的时候是我们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但是将来一定会有审判，而且我们死的人一定会复活，一定会复活。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的强调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彼得才会抓住一样事情：你们受苦是有代价的，你们受苦是有代价的。其实我们很多的受苦，我们在家里，可能我们受了家人的苦，受了家人的苦；我们在公司里受了公司同事的排挤的苦，甚至于觉得是一种 discrimination， 一种歧视的苦，各方面的苦都可能。但是上帝说，如果你觉得是为主受苦，这个在将来有一天会摆平，一定会摆平。所以这边讲到，为此 为此，什么叫做为此？为此就是将来审判的缘故，因为这个缘故，因为审判的缘故，所以说才会什么？才会说，那就是死人才有福音权。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一段，即使死人也传给他。那现在就问，这个死人是谁？这个死人是谁？我想这个死人传给他，这个死人应该来解释的话，就是最后的一节的第六节的最后一节，就是他们的灵性却靠着上帝活。什么叫做他们的灵性靠着上帝活？就是那些得救的人，他的灵性是靠上帝之活。这些死人也曾，记住这个曾字，因为我们中文没有过去式现在式，曾就表示是过去式。这些死的人是在彼得写这个圣信的时候，那些已经死去的人，那些死去的人在活的时候已经有人福音传给他。所以圣经一直讲福音传遍地极，也已经有福。用这个解释应该是比较容易解释，不是说我们有死人还有人去传福音，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训、啊、所以告诉我们这些上帝为了福音传遍天下，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那些已经死的人都已经，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有审判，所以跟每个人都应该听到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目的就是传福音，千万不要只是来做礼拜，一定要传福音。啊，很感谢主，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在 Regan 去，那正好我们等于说我们是我们这个曼哈姆教会的大使，我们是大使，因为 Regan 教会是我们曼哈姆教会的宣教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两个现在在那个地方，感谢主，还有我们的同伴啊，还有这个 Toby 跟那个亚明他们两个，那再加上他们两个孩子，哇，那两个孩子也都很喜欢，所以我们两个在那个地方，很感谢主，我们做这个启发课程。那启发课程我们做十次，但感谢主，第二次的时候，那个蔡松威牧师就他们就在呼召，有没有人愿意信主的？哎，我一看好机会啊，他已经呼召了，我还不呼召干什么？我还那么看完了再，我就他一完了以后，我就站起来，我说有没有人愿意信主的？这个真跟我真的，我根本不可能想到，马上就有三个举手，举手完了以后，另外一个，哎，你将来讲的是什么？你将来讲再说一遍，因为他们不信主，他不懂得什么叫呼召，我就再讲。哦，我也愿意，是，马上就是，很感谢主啊，马上就是，而且四个都是女的，哇，这一下子，我想这个我最好不要去碰这个。哎，我就请我太太跟另外一个姐妹，他们两个人一人带两个，就开始带他们。现在带了不到几次，都快我带完了。哎，但隔了没有多久，到了第十次还是第几次，那我又问了几个，哎，有三个男，两个男生，三个男生。三个男生，两个男生不行，两个男生，哎，他们也愿意信，弟兄姐妹，这是教会，教会的目的就是做这个事情，啊，怎么样子信了主，带人信主以后兼顾弟兄，所以我一直强调一样事情，信主千万记住，信了主以后不要只是庆功宴，信了主庆功宴，感谢主，啊，有人信主了，感谢主，我跟你讲，那个十个信了主以后你不去管他的，我跟你讲，中间六个以上都不见了。六个以上，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我们的经验可以看到。所以信了主以后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千万不要高兴这个时候紧紧的抓住他，开始有门徒训练，你带他个半年，你看看那这些人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在牧师的教会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告诉我们传福音对教会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好，我们看下一个，第二个 OK， 有第二个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哈，这个我们今天那个什么，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判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记住分辨这个字，分辨这个字的原文就是什么？就是审判，就是审判。我们先要自己审判自己。我们先要自己审判自己，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灵修。我们在神，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不被审判，是因为我们天天的自己审判自己，了解了吗？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审判自己，审判自己。所以我们到时候不至于受审判，所以到时候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来被上帝来被主来惩治，被主惩治。信徒所遭遇的苦难，也是神给我们的，就是给我们的神。 若是人肯顺服圣灵的话，若苦难就变成了我们一种属灵的造就，我们属灵的果子。中间一个果子就是忍耐，忍耐是最好的方法。苦难往往是神祝福的包装，苦难就是神祝福的包装。啊，我们常常不愿意有苦难，但苦难确实是祝福的包装，祝福的包装，啊，祝福的包装。那想个例子。上次周金长老来我们这里，那因为他来这里，我们就陪他走，我们就到了那个空去看，哎，那个地方是贝多芬的家乡，有一个纪念的小楼，我们就进去看一下。那这个贝多芬我们都晓得，那他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但是他在一生的某一个时候，突然他的耳朵聋，那耳朵聋了是几乎就完全听不见了。但是他做了一个多钟头的第九交响乐，哇，那个第九交响乐听的时候，特别是那个大的诗班呢，他那个诗班在那边唱，那真是震撼人心的。他是个聋子，开玩笑，他是聋子，竟然做出这样的苦难，确实是伟大造就的祝福。没有这个苦难，我不觉得他会做出这样的，他内心的震撼。震撼，做出第九交响乐。第九交响乐，其实对我们来讲，信徒为主受苦，不是也是一样的？他的祝福更是永恒的，想象不到的丰富。在人生最后的考试里，我们在人生最后一个考试，记住啊，现在有好几位是学生，都在考试。你们恨我不喜欢考试，但是我们人生都在考试，这一生都在考试。我们是人生都有一个最后的考试，你是愿意擦干而过呢？还是说被称为忠心又良善，我们一人生最后的一个考试，还是我们只是擦干而过，懂我的意思吗？擦干而过，还是我们忠心又良善，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前交账是必定会有的，我们每个人都要交账，会临到每一个人，千万不要贪一时之快，失去了永远的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给我们恩典何等的大。但是主啊，你总有一天你会过来，主啊，你要为了要拯救人，主啊，你自己最后的审判会临到每一个人，帮助我们在你还没有来之前，让我们天天的自己省察自己，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人。谢谢主，也保守你的教会，祝福你的教会。感谢主，让你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